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6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参与美澳联合海上军演，南韩指非针对特定国家。拜登国庆日乐观谈话，美国将脱离病毒而独立。滴滴刚刚在美国上市，就被中共网信办应用程式下架处罚。长赐号和苏伊士运河当局和解，确实赔偿金额成米。纽西兰议员突破政府忌惮，公开批评中国活炸器官。菲律宾军机坠毁47死，降落时候冲出跑道肇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海军连续三年参与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先锋联合演习。韩联社报道，南韩海军星期一表示，韩方派出4400吨的南韩驱逐舰黄健号参与5号至10号在澳洲海域举行的联合演习。船舰搭载了一架三猫式反潜艇直升机、三艘高速短艇和200多名舰组人员。美国、日本亦都参与今次的演习。不单止是太平洋先锋演习，南韩海军预计亦都将会派遣一艘南韩驱逐舰参与美澳规划7月中旬在澳洲领海举行的护身军刀。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被视为美欧结盟的重要象征。今年除了美国、澳洲和南韩之外，加拿大、日本、纽西兰、英国也都将会参与。军事专家解读，美国和澳洲在亚太地区举行的各项军事演习，目的可能是为了牵制中共军事能力扩张。不过南韩海军强调，太平洋先锋演习并非是针对特定国家进行的演习，表示南韩军方是为了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才由2019年起参与这项联合军演。庆祝美国245岁生日，各界举办多项庆祝活动。拜登总统4号在白宫南草坪发表国庆演讲，现场有千人与会。在场的人士包括受邀的军方人员和重要的工作人员。拜登在演讲中将1776年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同现在由疫情中快速复苏相提并论。他说，245年前我们宣布脱离一个遥远的国王而独立，今日我们比以往更接近宣告脱离致命的病毒而独立。拜登表示，在对抗这种病毒方面我们已经占了上风，但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COVID-19 还未消失，我们都知道更强的病毒已经形成，好像是 Delta 变异病毒。疫情在美国造成超过60万人丧生，拜登对那些失去生命的人表示哀悼，但是他极度乐观地表示，在他的领导底下，美国已经再度团结。在前总统川普任内，美国社会分裂对立，不时爆发暴力冲突。拜登说，在过去一年我们度过一些黑暗的日子，我们即将看到光明的来临。6月30号刚刚在美国股市上市的滴滴出行，7月4号被中共网信办处罚，要求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应用程式，理由是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料问题。在中国领先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上星期三刚刚才在美国上市交易，在首次公开招股筹集了大约44亿美元，令该公司估值最高的时候达到730亿美元，成为自从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之后在美国融资最多的中国公司。至到7月2号收市，滴滴股价报15.525美元，市值744.3400万美元。据彭博社报道，当局对滴滴今次突然调查是对滴滴 由反垄断到数据安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审查的最新一宗。中共当局在对滴滴和其他互联网公司，例如主要后台支援的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进行广泛的反垄断调查。同时，北京亦都一直试图限制中国一些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不断增加的影响，加大对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这些每日处理几亿客户资料的公司的管控。埃及苏尔士运河管理局7月4号表示，已经同长荣海运巨型货柜轮长赐号日本船东正荣汽船达成协议，长赐号预计将会在7号获准驶离。法新社报道，排水量199,000吨的长赐号3月22号在一场沙尘暴中，在联通欧亚的苏尔士运河搁浅了6日，造成数以百计船只无法通行，全球贸易中断。货轮3月29号脱困之后，埃及当局扣留长赐号，向日本船东正荣汽船失常运河经营收入损失，救援费用和运河的损失赔偿。苏尔士运河管理局透过声明表示，计划在7号举行仪式，宣布同船东达成协议以及货轮启程，届时参与人员将会目送长赐号驶离。苏尔士运河管理局原本索偿9亿1,600万美元，后来又公开将索偿金额降到5亿5千万美元。4号发出的这份声明并没有透露赔偿金额。根据苏尔士运河管理局指，运河关闭期间，埃及每日损失1,2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的经营收入。纽西兰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华尔公开批评中共活摘器官和劳工问题，要求纽西兰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华尔引述英国律师尼斯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持续有政治犯被活摘器官，其中人不少因此惨死得无法形容。其中有活摘器官被指已经流入国际黑市器官交易市场。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一以工党议员越级指控中国活摘器官标题刊登报道，指纽西兰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华尔突破工党内部避免批评中国的作风，挺身针对中国有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成员被强迫活摘器官，以及就中国剥削劳工问题提出批评。他还要求纽西兰政府应该加强向中国政府施压。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有关华尔的报道随即受到纽西兰其他多家媒体转载。菲律宾参谋长索贝贾纳星期一表示，菲律宾空军一架载有96人的运输机星期日坠毁，已经确认47人死亡。初步了解，飞机在准备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而坠毁。索贝贾纳向路透社表示，这场坠机意外军方有49人受伤，还有好几人失踪。菲律宾国防部星期日表示，坠机殃及地面平民3人丧生。军方发言人阿雷巴洛表示，失事军机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C-130 运输机，当时搭载前往平息暴乱的部队，飞机降落苏洛省南部的和鲁岛机场时候冲出跑道。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表示，他已经下令调查这宗事故，调查工作将会在搜救和复原任务完成之后展开。菲律宾军方没有发现任何失事飞机受到攻击的迹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员表示，美国必须做所有事情公开对抗中共。美前国务院发言人平习近平七一讲话是百年暴政。国庆游行重回圣地亚哥，法轮功获头奖。疫情下房车走俏，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卫星发现山西甲县严重泄漏，每小时泄漏数百吨。哈马斯发射燃烧气球，以色列再次空袭加沙。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由于中共持续隐瞒疫情和阻挠病毒起源调查，星期日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受访表示，美国必须做所有事情来公开对抗中共，包括制裁， 没收资产以及公开的抨击羞辱中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近400万人死亡，并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拜登政府呼吁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进行透明的国际调查。白宫呼吁北京和世界卫生组织为美国官员提供必要的数据和信息。参议员马歇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Sunday Morning Futures 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拜登政府在推动中共政权对调查人员更加坦诚和直率方面做得还不够。他说，拜登政府确实正在进行调查，但我不指望他们会发现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今年五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亦都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共政府在调查大流行病起源方面相当缺乏透明度。在7月1号举行的中共成立100周年活动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到让外来势力头破血流，这一番言论引发国际热议。7月4号，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平息了习近平的讲话。福克斯主持人说，从习近平的话听起来，中共似乎想成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力量，显示出中共不仅是地区称霸，还有全球野心。据习近平在活动中的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做，必将在中国14几亿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奥塔格斯评论，我们从战略角度来看，习近平通过8年的讲话想传达什么信息？在80年、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中共的策略仍是韬光养晦，安静地崛起，不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然而现在却说我们不能够被欺负，希望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他还抨击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认为拜登政府亦继承了中共会崛起、美国会衰落的大部分想法。而川普政府上任时，川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都拒绝了这一种理论。他强调在华府的所有人都需要清醒过来。今年是美国245周年独立日国庆，在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封闭的一年后，圣地亚哥南郡的科罗拉多岛重新举行了其著名科罗拉多国庆大游行，而今年参加游行的有109个队伍，比前两年更多。队伍中打头阵的是科罗拉多警察局的骑警，亦有海军陆战队圣地亚哥军乐队、新兵团、科罗拉多海军基地国旗队等十多个军队队伍，加上一些政府服务部门以及众多的民间团体，例如苏格兰风琴乐队、维多利亚玫瑰女骑士俱乐部等，不一而足。而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作为多年来参加该游行的唯一华人团队，今年再次参与，并且设计了新的花车，而且花车还获得了当天游行类别头奖。主导这个花车设计的平面设计师 Terra 说，因为这个是疫情后恢复游行，相信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队伍定是观众来讲，都是非常期待。这一次重新设计的花车是以法船造型，想借此突出希望的主题。在过去一年内，人们体验了可怕的病毒、痛苦，我们希望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队伍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而法船正有此寓意。中共病毒大流行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旅行方式，而房车生活方式是今年最热门的趋势之一。预计这一种趋势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据雷蒙德·詹姆斯金融公司分析师预估，2021年人们对房车的需求将出现瓶颈式的增长，房车销售继续飙升到历史新高。在过去的一年内，很多美国人重新找回了国家公园、小城镇和农村社区，这一些适合房车的地方，而不是坐飞机去人潮挤涌的度假小镇。根据房车工业协会2021年5月对制造商的调查，共有49241辆房车被运往经销商， 这个是有史以来在五月最好的出货量。雷蒙德詹姆斯金融公司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中写到，这里的关键驱动力似乎是更加多样化的人口和首次购房者的涌入，他们寻求安全，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并面向家庭的活动，而房车生活方式可以满足这一些要求。报告写到，虽然投资者对这一种需求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因为消费者总要回到大流行病前的生活方式，但该分析相信房车潜在市场的扩大对该行业会是一个长期利好。能源分析数据公司 Kairos 近期透过卫星照片发现，中国大陆山西上空有大量甲烷云，可能是从多个煤炭矿场泄露出来，而每小时的甲烷外泄量高达数百公吨，是 Kairos 至今为止观察到全球最严重的泄漏之一。据彭博社报道， Kairos 透过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发现，位于太原市东方约90公里的阳泉市上方出现了大量的甲烷云。 Kairos 指出，这一份在6月18号的卫星图像中，该公司观察到大量的甲烷云，预估排放速度约是每小时数百公吨。据环境保护基金的数据，每小时200吨的甲烷排放量，在20年内产生的气候暖化效应大约相当于80万辆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一小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而山西则是中国的煤炭中心。据山西省能源局，该地区有34处煤矿，但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能源局和中国生态环境部都没有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为报复哈马斯再次从加沙地带发射燃烧气球，星期六晚上，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的设施发动了空袭，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福克斯新闻星期日证实，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哈马斯一家兵工厂和一处火箭弹发射基地，为的是报复哈马斯发射燃烧气球。星期四，以色列消防部门破灭了燃烧气球引起的四宗火灾。今年5月21号，哈马斯和以色列曾达成停火协议，之前双方发生了11日的军事冲突，造成至少260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人死亡。这个是自2014年小规模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负责人在6月18号警告高级军事官员，目前局势仍然很紧张，他们应该准备好和哈马斯再次开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7号和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阿伊尔拉比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进行了会谈，并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下面是香港新闻。赤景立身亡，维他奶集团内部向家属慰问，招惹大陆网民抵制。港警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网站煽动杀警及建筑物纵火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男子梁建辉在七一刺警后自杀身亡，他任职的香港维他奶集团发出内部通告，向梁建辉的家人深切慰问，仲指梁不幸逝世，事件引起中国内地网民不满，扬言抵制港独奶。虽然维他奶集团连续发出三封公告，表明全力支持港府根据国安法全面调查，但风波仲未平息。7月5号维他奶的股价开市后一度急跌，市值蒸发超过36亿港元。七一铜锣湾刺警案发生后，网络流出一份维他奶集团内部通告，声称以沉重的心情通知员工，香港采购部主任梁建辉不幸逝世，公司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会跟进，有需要时会提供协助。通告引起中国内地小粉红和五毛不满，大闹维他奶支持恐怖分子、辱华、港独奶等。 更要求维他奶滚出中国，全国多地商户自发下架维他奶产品，甚至维他奶在内地的两名代言人亦宣布终止品牌的一切合作。7月3号凌晨，为平息中国网民怒气，维他奶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全力支援港府根据国安法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支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其后集团再发声明道歉，澄清内部通告是由一位员工私下撰写，在内部转发，未经授权，措辞极为不妥，公司保留追究该名员工法律责任，还严厉谴责暴力等。维他奶是香港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销售奶类等饮品，去年该集团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占总收入大约 66%，香港加上澳门的业务仅占 25%。 去年疫情期间，维他奶的香港销售下降大约12%，而内地的业务就上升，令维他奶的经营更依赖中国大陆。香港警方国安处7月4号表示，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拘捕两名男女，指涉嫌在网络煽动他人杀警，以及对他人煽动对警方建筑物纵火等。听讲两人因分别在7月2号即七一铜锣湾刺警案发生后，分别在网上发表煽动言论。新任的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指出，有人继续在网上鼓动袭警，将冷血的孤狼袭警行为英雄化。七一铜锣湾刺警案，香港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案件交给港岛总区重案组调查，但之后由香港警方国安处接手。港府官员连日批评悼念是美化行凶者，等同支持恐怖主义。虽然事件已发生四日，但仍然有市民坚持到案发现场献花，有市民高举悼念不是煽动仇恨的纸牌。7月4号警方指分别在天水围及沙田拘捕一名26岁男子、一名20岁女子，还捡走两部手提电话，他们被指涉嫌煽动他人犯谋杀罪、煽惑他人犯纵火罪及煽动意图，但警方就拒绝交代两人在哪个社交平台以及发布哪一种煽动的言论。消息指两位被捕人士互不认识，所涉之言论是7月2号分别在 Telegram 和连登讨论区发布。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传媒访问时指，绝不容许任何人到现场进行或所谓的追悼、美化行凶者，因相关行为有可能在现场造成煽动、分化社会。他还强调，无论是实际行凶者或者在背后鼓动他人干犯此类严重案件，同样是严重的行为，并不排除警方未来拘捕更多涉嫌煽惑的人。香港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向传媒表示，暴力行为本身应受谴责，不同意用暴力解决问题，但他认为献花悼念可能违法的讲法牵强。他认为悼念可以是出于同情，亦可以是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不应该将事件上纲上线，或会激化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矛盾。陈文敏说，纯粹是悼念的话不一定要人认同，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上纲上线地说，如果我叫他是烈士，等同宣扬他做的值得尊重的行为，然而等同鼓励其他人，亦等同煽动其他人做这些行为，逻辑跳了很多级，要令人相信去做某些事情才是为之煽动。他还指，政府今日讲烈士可以是煽动，听日可以说另一个词汇是煽动，红线会画得太过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提新法案，以处罚未准确上报海外资助嘅大学，并将上报资金嘅门槛从目前实施嘅$250,000降低为$50,000。中共党庆，俄罗斯、朝鲜同巴基斯坦发贺电，西方无一国，日本系应中共请求发咗贺电。国际粮食价格飙升。专家称，全球粮食价格正以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中共大肆抢购助长涨势。七一泄密，真正的赵家人集结名单全曝光，居然没有毛孙。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田纳西州众议员哈斯巴格 Diana Hochberger 和宾夕凡尼亚州众议员海勒 Fred Keller 在6月30号星期三提交了一个法案，要求处罚那些没有对联邦政府准备汇报他收受外国捐助资金的大学。据大纪元 Epoch Times 网站报道，哈斯巴格在30号公布的新闻稿中写到，那些习惯性或草率地没有上报他收受外国资金的大学，他们的研究项目不应该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这个尝试性的措施既能迫使大学遵循法律，亦可防止用纳税人的钱开发的知识产权落入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我们敌国手中。他表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个法案，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正在通过强力盗窃美国的技术以实现他们的全球野心。这个名为 Report Fines Act 的法案要求建立一个三级惩罚制度，其中包括书面警告，对相关大学处以和未上报外国礼物价格相当的罚款，至取消该学校本应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除此之外，这个法案将建立对未能够上报来自类似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敌国获得资金的大学加速处罚的机制，并将上报资金的门槛从目前实施的$250,000降低为$50,000。如价值$50,000以上的外国礼物和合同。在川普政府期间，美国前教育部长德沃斯 Betsy DeVos 领导的教育部发现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未上报外国捐助资金总额是$650,000,000，其中包括外国礼物或合同。这个法案是美国众议院为控制外国政府对美国大学影响问题的最新举措。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福克斯 Virginia Fox 和印第安纳州众议员班克斯 Jim Banks 6月份曾经致函教育部长卡多纳 Miguel Cardona， 批评美国新政府的教育部未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信中写道，上届政府已经将上报报告的程序制度化，并发现了$650,000,000的未上报的礼物和合同，仲就此对19间大学进行了调查，但是本届政府只完成了对其中4间大学的调查，而且仲未有开始或更新涉及这个调查的其他大学的状态。两位众议员仲问到，教育部是否对其他大学或学院进行了调查，并下发了相关的传票，以及新政府是否愿意完成对剩下的15间大学未上报外国资金的调查。他们还询问，截至今年1月份调查结束时，美国各大学对教育部到底公布了多少外国资金援助，以及联邦政府将怎样迫使未遵从该法律的大学公布他们所收到的外国捐赠资金。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际，除了俄罗斯、朝鲜和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之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政要向中共发贺电。日本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党魁还是应中共的请求发了贺电，而日本共产党不但没有发贺电，还公开痛批中共迫害香港人权和侵入日本领海。中共在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调举行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但世界各国政府反应极其低调。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虽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截至6月27号共收到1300多封贺电函，不过 官方却仅通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以及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贺电。此外，根据官媒新华社报道，曾任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和立宪民主党党魁亦发出了贺电。据日本产经新闻引述自民党相关人士报道表示，自民党发贺电是应中方的请求，他们接到请求之后，基于外交礼节作了回应。立宪民主党主席枝野幸男虽以个人名义发出贺电，但他亦强调该党对香港、西藏等遭到的人权迫害深感遗憾。中共建党100周年并非是让人可以举双手祝贺的事情，但因北京和日本是不可避免的近距离，所以基于礼节，该党的国际局以他的个人名义准备了一份贺电。该党事务局表示，这亦是应中方的委托发的贺电。电报中还提到日中两国履行对东亚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责任，以及回应国际社会期望的重要性。日方发出的上述贺电招致日本舆论不满，产经新闻发表社论批评自民党和其他各党此举是姑息养奸。日本共产党更是不但无祝贺，仲公开发言谴责中共迫害香港人权和侵入日本领海等行为。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未发贺电。日本维新会的干部仲说，如果要发，亦是对中抗议民。日本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在一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则就中共百年党庆拒绝评论。专家指出，在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努力应对 COVID-19 大流行之际，由于中共大肆抢购油菜籽、谷物、肉类等基本食品，致使全球粮食价格正以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困境。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表示，五月份的食品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40%，咁可能导致政治局势不稳定嘅国家进一步陷入更深嘅社会动荡。粮农组织表示，咁系自2011年9月以嚟最大幅度嘅增长。喺12个月之内，玉米价格上涨咗 88%， 大豆上涨咗 73%， 谷物同乳制品上涨咗 38%， 糖上涨咗 34%， 肉类价格增加咗 10%。法新社指出，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基本食品价格开始上涨，最终在2010年至2011年达到了顶峰。当时一些城市因此引发了动乱，并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之春。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报道，五月份黎巴嫩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比去年增加了 226%。 专家指出，目前中共大肆采购基本食品是造成食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夏尔曼 Philip Chowman 表示，目前确实是中国在度助长食品价格的飙升。价格飙升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疫情导致的通货膨胀、巴西干旱造成了玉米价格上涨、油价和海运成本的增加等。此前中共大量采购饲料、粮食已经造成很多经济学家的担忧。尽管中共号称达成17年峰，2020年粮食总产量是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113亿斤，确保粮食安全无虞，种种迹象却显示中国有出人意料的庞大粮食进口需求。中共百年党庆大会刚刚开过，一份中共红二代的官礼名单在网路热传，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才是真正的赵家人，人民只是他们的铜墙铁壁。7月3号推特账号陈唐关发出多张参加天安门党庆活动安排表，国家都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赵家人，人民只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亦发出同样的名单，说天安门党庆百年大会， 建国之初，四父两高以上，55上将以上家族，一族一人，齐齐登上东官礼台，座次依照父辈、爷辈地位顺序。网友称涉密咁先至系真正嘅赵家人，咁就系个朝代，唔系现代国家。玩满清八旗嗰套，哪有一现代国家嘅味道？唯独一号车系每人配备一个佣人。毛少将没有了，代表江青亦就系文革嘅李敏，呢啲先至系国家嘅主人。家务事一号车分别系毛泽东嘅女、周恩来侄女、刘少奇嘅女、朱德嘅孙、邓小平嘅女、陈云嘅女，呢啲都系持有原始股嘅老股东啊。江山系佢哋噶，人民只系同墙铁壁，咁系真正嘅股东大会。铁帽子王打江山就系打得人民头破血流，坐江山就系坐喺人民身上作威作福。五号车薄熙成，薄一波三子薄熙成，1951年出生，居然冇毛孙。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喺6月30号就曾喺推特上披露，中共党庆之际，大批红后代嚟到北京。从照片睇，毛泽东嘅孙毛新宇未在其中。该推文亦引嚟不少网民留言议论。毛新宇经常把我爷爷挂喺嘴边，佢嘅言行经常成为民众关注同嘲讽嘅对象。德国之音曾经报道话，咁实际上系对中央权贵嘅嘲讽。呢次毛泽东嘅孙毛新宇不在其中，亦引起网友猜测。香港一名男子在7月1号晚在铜锣湾持刀刺伤一名警员之后自杀身亡。第二日港媒报道了该男子的身份。据男子在遗书中透露，他对港版国安法影响市民自由感到不满。据香港01在2号报道，死者梁建辉50岁未婚，同父母同住，任职采购员，没有刑事记录，没有精神病记录。警方在男子家中搜查发现，他的电脑和剪报中有不少有关反送中运动的内容，而是反送中支持者。此外，警方在死者身上还找到一支 USB， 其中有遗书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包括户口的财务安排、工作上的交接安排。遗书中还交代了袭警原因，包括痛恨警方滥权暴力，以及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剥夺港人自由等。根据报道，被袭警察的肺部被刺穿，手术之后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港府在7月1号出动逾万警力戒备，封锁维园，防堵港人举行七一游行抗议。港警的肆意盘查和滥捕引发港人愤怒，在铜锣湾一带一度爆发民众抗议。当晚10点过后，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外，一名黑衣男子突然持刀从背后刺向一名警员，随后自刺胸部身亡。案件发生之后，港府当晚迅速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但不少港人将它形容为洋街式的意事，并在网上发起到铜锣湾拜祭。在2号，部分民众到事发现场献花拜祭死者。警方在现场部署大批警力搜查警告，但坚持献花的市民仍持续不断。瑞士除国会发出强化和台湾关系的呼声之外，瑞士政府近期亦展现欢迎台湾民众的具体行动。日前宣布，自6月26号凌晨起，台湾已经不在风险国家及地区名单内。台湾旅客持2019冠状病毒疾病核酸检测 PCR 阴性证明或疫苗接种证明，均可入境瑞士，且无需隔离检疫。而瑞士媒体德语国家电视台 SRF Tagesschau 亦有所表态。7月1号的报道采访了中华民国驻瑞士代表黄伟峰等人，指出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台湾获得更多国际支持，提醒西方正视中国挑战。瑞士德语国家电视台在7月1号晚间新闻中报道中共庆祝建党百年，同时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威胁台湾为题，报道在中共威胁下台湾的处境。 新闻主播表示，至今中共认为这个民主治理的倒序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不敢这样认为。王伟峰受访时表示，现在中共对台湾进行三种战争，就是心理战、媒体战和法律战，以这三种阵线恫吓台湾。此外，中共还进行围绕着岛屿的军事行动，例如航空母舰开入台湾海峡。新闻另外采访苏黎世大学助理教授葛兰诺 Simona Grano 和瑞士国会下议院外委会主席莫瑟 Tiana Angelina Moser。 葛兰诺认为，随着北京施加压力越大，台湾获得西方的支援快速增加。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可以观察到国际立场转变，西方民主政体推动结盟，其中包括台湾。莫瑟则提到，下议院近期通过改善和台湾关系的提案，强调瑞士和台湾的关系应该得到更强的关注，呼吁瑞士面对中共时应该更加强悍，必须坚持价值。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7月3号川普在佛州萨拉苏塔 Sarasota 举行的拯救美国集会上发表了演讲。路透社报道，这场以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为号召的造势大会原本预料会吸引数千名的佛州村粉，而这场活动的播音员表示，事实上在活动开始之前下午3点左右已经有2万人出席。现场参加活动的美国民众发推文说，距离演讲还有10个多钟头，全日有零星的雷雨，但是萨拉索塔的与会者队伍继续成倍增长，难以置信。网关专家亦报道说，当日右翼广播网 RSBN 在 Rumble 上做了直播， RSBN 显示在川普还未上台演讲之前，已经有超过375,000名观众在线等候。而当日下午较晚的时候，个天开始落起雨，但现场亦没人离开。有报道说，川普仍在维系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并力挺打算角逐2022年中期选举的政坛盟友。他在萨拉索塔的集会又如选举造势。川普在演讲时传递了捍卫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讯息。他说，听日我们将庆祝美国独立245年的光辉历史，并强调了一句，这个纪念节日将不会被取消。他谴责左派和所谓的取消文化，目的是销毁美国文化遗产和毁掉民众热爱的美国。而坚持传统理念的民众的使命，就是保护美国的文化遗产，捍卫自由，并抵制左翼运动的影响。他表示，他们将永远铭记乔治华盛顿、阿伯拉罕·林肯等伟大的美国英雄，不会允许左派将他们从美国历史中取消。川普进一步批评，他离任才仅仅5个月，左翼政府已经对保守派所珍惜和爱护的一切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他警告，如果左派得逞，美国人将失去他们的7月4号独立日纪念日，亦失去他们的美国梦。由于这次集会人气爆棚，川普道谢说，好高兴能够同成千上万的令人自豪的美国爱国者在一起，他们坚定支持着信仰、家庭、上帝和我们的国家等理念，而且不会忘记对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和强大边境的诉求。川普还表示，保守派人士希望能够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在国会翻盘，以结束左翼政府的开放边境带来的灾难和取消所有极端议程。川普最后祝每一位与会者度过一个获得保佑和愉快的国庆节。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2号在乡村官邸启克斯别墅会见了执政16年在今年9月将要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默克尔上任以来第22次访问英国。外界相信，这可能是他在任期届满前最后一次大不列颠之行。英国首相府发布消息，约翰逊在启克斯的乡间别墅接待默克尔，气氛较为融洽。 双方讨论了深化双边关系、放宽旅行限制等问题。此外，默克尔还参加了英国内阁的视像会议，并发表演讲，这亦令他成为自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以来第一位参与英国内阁会议的外国政府首脑。默克尔一直被认为是亲英派，但近年来英国脱欧遭到默克尔的反对，并认定是英国的错误决定。德国之声报道说，去年12月当脱欧协议谈判陷入僵局时，默克尔在同约翰逊的双边会谈中拒绝无原则让步，他将欧盟的团结和整体利益优先放在两国双边关系之前。美联社指出，默克尔在访问中试图淡化英国脱欧后出现的紧张局势。默克尔还表示有兴趣在英德之间达成一项新的条约以巩固关系，但与此同时，默克尔总理坚持遵守北爱尔兰议定书，并要求以此为基础解决问题。他强调必须维护欧盟内部市场的完整性，并为居民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安排。约翰逊则曾多次威胁不执行脱欧协议中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默克尔希望为两国政府未来定期接触建立切实可行的机制，例如两国内阁年度会议，以后还可以经由友好协议或合作协议加深关系。不过，默克尔对约翰逊急切要求两国尽快拥抱持怀疑态度，表示希望逐步发展脱欧后的关系。谈及未来，默克尔低调地说，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新篇章，不过这需要时间。今年7月4号，象征着美国民主的国会大厦将在假日期间大门紧锁，不再允许游人在纪念日造访。至今为止，国会大厦对大多数公众访客关闭，这是它228年历史中最长的一次封闭。美联社指出，国会领导人曾经试图以某种形式恢复国会大厦的公共参观，但出于对疫情、冲突等因素的担忧，这个原本对外开放的场所仍处于关闭状态。此外，虽然华盛顿官员多次释放出积极信号，但国会大厦周围的安全围栏自今年1月建立以来，至今仅拆除了部分，还有很多围栏未有拆除。长期以来，围栏引起了华盛顿特区居民和地方领导人以及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抱怨黑色的隔离围栏阻碍了公众和代表的接触。有知情人士表示，国会大厦警察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在7月9号前拆除剩余隔离围栏的计划，但国会大厦警察委员会拒绝对此置评。目前国会大厦仅对公务访客开放，而且允许的人数有限制，大多数人被要求签到并提供背景信息。国会大厦以前亦曾经短暂关闭，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大厦的公共画廊被关闭了大约一个月。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国会大厦亦关闭了几个月。1968年在小马丁路德金牧师被暗杀后的动乱期间，公众亦无法参观，但这次的关闭被指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有史以来未有过的。目前各国都在推动疫苗接种，但声称至今零确诊的北韩不愿配合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的相关行政程序，导致疫苗供应受阻。美国之音报道，北韩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协议已陷入僵局几个月，因北韩只完成供应疫苗所需7项行政程序中的两项。该联盟今年3月曾经宣布将在5月前供应北韩170万剂 AZ 阿斯利康疫苗，但是北韩因顾虑 AZ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愿签署副作用免责声明，并且拒绝允许负责运送疫苗的工作人员进入该国。报道指出，疫苗供给流程规定，执行疫苗发放工作时，需由国际工作人员在场监督， 但是北韩以防堵疫情为由，严格封锁边境，拒绝任何外部人士入境。此外，北韩陈旧的医疗系统亦成为一大阻力，由于当地无法稳定供应电力，连带无法确保疫苗所需的超低温保存环境。据悉，北韩至今仍未接受国际间帮助他建立疫苗冷链系统的相关提议。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杨洁篪卸获战俄外交，功劳归习近平。美媒报道，日本如果为台湾而战，或阻吓中共。现文革风维他奶卷入香港刺警风波，走私美国玻璃曼到香港，华裔男子认罪。中资如果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厂，或招致国安审查。无视百万人受灾，央视大谈黄金博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7月3日发文，将外交功劳都归咎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杨洁篪这番言论被认为类似于高级黑，将战狼外交的责任卸获给习近平。杨洁篪刊登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习近平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习近平亲自指挥下，中共的外事工作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杨洁篪说，习近平上任后共出访41次，为开创中国特色外交新局面做出重大贡献。在战狼外交令北京和西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孤立之际，杨洁篪的这篇卸获长文将功劳全都归于习近平。路透社2020年3月30号引述多名中共外交官证实，习近平给外交官的亲笔手写便条指出，面对国际挑战，比如中美关系恶化，采取更强硬立场，要表现出斗争精神。中共的战狼外交使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中共和澳大利亚、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亦不断下滑，中共在国际舞台陷入孤立。但是今年5月31号习近平突然改变态度，要求对外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有分析认为，这个反映出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但是7月1号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发表战狼演讲，声称任何外部势力妄想欺负中国会碰得头破血流。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青认为，中共外交部、宣传部贯彻和执行习近平的斗争精神，造成了今日的战狼外交，结局将如何呢？战狼西征将闹醒全世界，导致中共陷入十面埋伏，最终覆灭。美国杂志《富比世》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共进犯台湾的阴影下，日本加入美军行列，参与捍卫台湾行动的意愿将明显左右局势，大增中共对台行动的阻吓力。英国《金融时报》7月1号报道，日本曾经要求美国分享有关台湾的作战计划，但美国国防部没有同意，因为五国大厦希望分阶段扩大两国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一名美国前官员说，最终目标是美日为台湾拟定一套整合作战计划。富比世文章写道，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形势基本上决定了日本在共同捍卫台湾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好清楚的是，美国需要日本的支持才有可能阻止中共侵台的企图。理想状况是，日本政府在反侵略行动中不仅被美方从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基地发起作战，自身亦加入行动。从官方论调来看，日本越来越有可能这样做。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日前就说，一台一家，还说台湾的完整显然有关冲绳的保障。 如果日本加入美军为台湾而战，会大大增强干预力量。美国太平洋舰队本身约有200艘战舰，规模比中共的360艘前线军舰少。如果加上日本舰队，双方阵营的数量就差不多可以匹敌。一旦日本明确表达愿为台湾出兵参战，中共的算盘可能变得更复杂，或许会复杂到认为侵台风险高到无法接受的程度。这个就是日本此刻至少愿意讨论积极参与捍卫台湾的真正意义。就好像中山太守所说，我们必须向中共展现吓阻力。据美国 CNBC 引述消息人士说，由大陆文泰科技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将斥资6300万英镑在7月6日前完成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商纽波特晶原厂的交易。英国政府可能会引用国家安全法审查该交易。安世半导体前身是欧洲半导体厂商恩智浦的标准产品业务部门，2016年从恩智浦中剥离，2018年文泰科技联合格力电器、国联集团等进行收购，取得安世半导体 75.86% 的股份。位于威尔斯南部的纽波特晶原厂公司在1982年投产，为英国最大芯片厂之一，主要生产200毫米芯片，用在汽车电源应用，现在由私人持有。由于全球近期出现芯片供应短缺危机，纽波特晶原厂交易惹起英国政府人士关注。英国政府、中国研究小组主席、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对纽波特晶原厂被收购的消息表示高度关注。图根哈特强调，英国领先的200毫米半导体技术开发和加工机构被中国实体接管，意味着重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他已经致函商务部长夸西夸腾，并敦促英国政府根据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对这一批交易进行审查。该法案在今年4月出台，意图在存在经济风险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保护英国科技公司免受海外公司的收购。近日广西遭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46个县超过8万人受灾，而中共官媒为了从天灾人祸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广西的黄金薄报竟成为了官媒焦点。从27号晚上开始，广西桂北、桂中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西区气象局在6月29号11点3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据官方消息说，截止到目前，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了广西桂林、柳州、梧州等10市46个县105.1万人受灾。据中共央视报道，7月3号上午受上游离水的影响，德天瀑布上游的归春河水流量明显增大，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金黄色。报道说，奔腾的洪水从70几米高的悬崖上分三级跌宕而下，气势雄浑，形成难得一见的黄金瀑布，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看。不过央视报道的黄金瀑布景观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19年5月30号，中新网等官方媒体就曾在广西遭受强降雨袭击之后，纷纷聚焦德天瀑布呈现的黄金瀑布景象。但是根据大陆多家网站的相关视频显示，官方媒体发布的广西黄金瀑布照片显然是经过滤镜等美图功能处理，而现实中因为乱砍伐树木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德天瀑布颜色如浑浊的黄河水一般。对于央视聚焦广西黄金瀑布，不少网民纷纷发表评论，泥巴水就是泥巴水，偷换什么概念，都成了黄河了，还黄金瀑布，上百万人受灾，当地民众生活如何，央视怎样就关心黄金瀑布呢？是要当地政府开发旅游赚钱？ 又是一例，虽是当起事。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